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向内找修自己，走出家庭难关。作者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3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修炼大法前我脾气很倔，被父母称为犟牛，只要我认定的事，不管对错，八头牛也拉不回来，遇到不顺心的事我就发脾气。后来我开店做生意，把利益看得很重，又学会了撒谎，左右逢源，成了常人中的老滑头。修炼大法后，我才发现自己从前是多么的自私和肮脏。我开始对照师父的法处处修心，在经商方面，我按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去做。师父说，公平交易，把心摆正。我把利益看淡了，不再撒谎，买东西时不再像以前那样油嘴滑舌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话一概不说。修炼后我变得稳重了，但犟脾气方面一直修得不太好，我就加强学法，用法来照一照这个犟脾气的真面目。争斗心、怨恨心、爱面子、不善、不忍、自私、强烈的自我、党文化严重，我下决心修去这个犟脾气，但事到临头总是犯老毛病，心里一直很愧疚，觉得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后来我结婚了，妻子是个急性子，而我是个慢性子，我做事她若看不惯就发火，嗓门比我还大，有时候她的犟脾气起来了比我还犟。我心里明白没有偶然的事情，这一定是来去我的犟脾气的，妻子就是我的一面镜子呀，我要赶快把这些执着心去掉，守住心性，过好每一关。可说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多次还是没做好。我们夫妇大概分了工，我主要负责做生意，店里进货、卖货、送货由我负责，妻子主要负责做家务、看管孩子等，生意忙时她也要帮忙。我每天挤时间做三件事，有时显得时间不够用，只能在夜里加班。一天因为一点小事，妻子突然对我大发雷霆，数落一大串，然后大声说，你今天必须做一个选择，你是要大法还是要这个家？我心里想，一点小事你不依不饶，闹这么长时间，咋这不讲理？要是以前我早顶起来了。算了，我是修大法的，要高姿态，不和你一般见识。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，我两样都要，我会平衡好这两方面，也会做好的。没想到他火气更大了，像失去理智一样，把大法书和明慧周刊一把一把地扔，扔得房间到处都是，嘴里不停地吼叫，我看你都要，我看你都要。我心里的气恨一下窜上来了，正要发作，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自己是练功人，得忍，我就在心里不停地背法。师父在精进要旨和微忍中说，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气恨、委屈、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，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。妻子见我没还手，并不罢休，拿着几本大法书往门外走，把书扔到马路上。我冲过去，双手抱着他往屋里推，因用力太大，把他推倒在地上。我马上意识到自己没有做到真正的人和修炼人的善， 我赶紧上前扶起他说，老婆对不起，我失手了。他朝我又打又骂，看着满屋子扔在地上的大法书，我哭了，觉得自己没修好，没保护好大法书。我边捡边哭着对妻子说，我学大法做好人有错吗？只是我现在还没修好，我错了，你可以直接指出来，你对我发脾气也可以，但不能损坏大法书。老婆，这样的事千万不能再干了，善待大法得福报。事情平息后，晚上我打坐时向内找自己，发现自己很自私，光顾着自己学法练功，没有考虑到妻子的辛苦，这是不善。在矛盾冲突中动气，这是没做到忍。平时妻子对我发脾气时，我表面上言听计从，但内心往往愤愤不平，没做到真。我这是没有真修实修啊。我下决心今后按师父的法去做，真正把自己当做一个练功人。我说到做到，经常挤时间帮妻子做一些家务，有空就送孩子上学。早晨练动功的同时，煮稀饭烧开水让他多睡会儿。妻子瞌睡大，每天午饭后都让他去睡午觉，我则边学法边看店。我处处为他着想，不怕苦不怕累，有时他发火了我也不吱声。事后妻子经常对我说，我刚才那样数落你，你咋像个木头一样呢？我说，你说的我一句话都没听进去，我在背师父的法呢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境界中说，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。他听着笑了。我心里背师父的法，以法的标准要求自己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佛性无漏中说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当我用一颗慈悲心对待妻子，对待世间一切时，妻子也变了。以前我晚上出去发资料，她都反对，有时夜里回来，她长时间不开门。现在我去发资料，临走前她总叮嘱我，今晚发不了，明天发，早去早回。回家叫门，她马上给开。有时我在店里给顾客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她还帮衬着说，以前她可是特别反感的。修炼是真的美妙。以前过家庭观难时，觉得妻子是我修炼路上的绊脚石，现在我的思想观念转变了，觉得妻子是我修炼路上的垫脚石。我心性的提高都有妻子的艰辛付出，她是我修炼路上的恩人呢。我真的要谢谢妻子，也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。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生活小事认知并修去党文化，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林兰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9日。我一直觉得自己身上的党文化很少，大学没毕业就去到国外工作学习，一待好几年，直到有段时间和家人频繁发生心性上的摩擦，总也过不去，很苦恼，就找同修交流了一下。听我叙述完事情的原委，同修说，你这是典型的党文化，妒忌、争斗、怨恨都有。同修建议我听听解体党文化的录音，以及明慧广播上的清除党文化的专题文章。回到家后，我就下载来开始听。听完第一遍解体党文化，我感觉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，对婆婆的怨恨心没那么严重了。婆婆白天帮我带小孩，很多时候都是在如何照顾好孩子上产生争执。在我看来，婆婆很固执，谁的话也不听，自己的方式不对还不听别人的意见，我很生气，日积月累就对婆婆产生了怨恨心，而且还很严重。 那时时常感觉胸口堵着一块东西，每天都很压抑。听完解体党文化，我找到了这颗怨恨心，同时还有党文化的一言堂独断专横。我说的对，就应该听我的，非常自我，而且还想要在道理上压倒对方，这是党文化中斗的东西。找到身上这些不好的物质，我就从心里否定它，这些东西都不是我，我不要。长时间形成的东西不可能一下子去得干净，还会时不时地往出反，这时我就会正念很强地分开这些东西不是我，让它死，让它灭。慢慢的，这些东西越来越弱。有一段时间听婆婆说话，我不动心了。之前我说的每一句话，婆婆都会反驳，现在我说话，婆婆不反驳了，要么认可我，要么不吱声。我知道，这是因为我提高上来了。可见，生活中的每件事都有我们要修去的人心。有时候在家里跟丈夫也有矛盾，静下心来理一理自己的行为，还是党文化在作祟，总是很强势地告诉别人如何如何。丈夫整天沉迷于手机，几乎每个周末都会玩手机玩到半夜，早上有事就叫不醒。往往开始叫几遍还比较耐心，等到第四遍、第五遍的时候，语调、用语甚至表情都有了变化，表情上恶狠狠地就开始数落丈夫，说出的话都是埋怨和指责。这样的事在那段时间几乎每周都会上演。我没有及时向内找，还很生气，我说的对，为什么总是不听，总是不改？我一直在向外看，看到的都是丈夫的不足。听完解体党文化的录音，我知道这是党文化中一贯正确的思维表现，强为强制别人去认可自己。因为我没有站在为他的角度考虑问题，说出的话语气不善，即使有道理丈夫也不听，所以就产生了恶性循环。我不停地数落他，仍然赖床不起，搞得家庭环境很不和谐。认识到这些不足后，我开始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，语调上降下来了，语气也由命令改为商量，已经在改正了，有时候还会带出来，尽量抑制自己的魔性。一切真的都是为我们提高而来，我转变了观念，丈夫也变了。大多数情况下，我说的是丈夫都会配合，家庭环境变得和谐了。现在再看，丈夫身上其实有很多优秀的品质。党文化在语言上的表现是不善的，命令、批评、指责、反问、说话大声等，都是党文化的语言特征。意识到这些后，我就开始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，特别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，我会特别注意。跟孩子说话的时候，我会自觉地放轻语调，柔声细语，而且鼓励、表扬经常挂在嘴边。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，我会给孩子指出来，但是却换成另外一种善意的方式，间接地给孩子指出来。比如，孩子有时会用命令的语气让我帮忙做事情，这时我不会直接指责孩子的不当行为，而是鼓励孩子说，妈妈最喜欢有礼貌的宝贝，你可以这样说，妈妈，你可以帮我一下吗？孩子听后立即模仿我的说话方式，这时候我会马上表扬孩子，因为我在有意识地改正这些不好的语言习惯，现在我说话的语气、语调都有了变化。以前我说话很大声，现在不自觉的声音变小了。长期生活在大陆的人，接触到的都是党文化中变异的思想与观念，被这些变异思想操控着，言谈举止都怪怪的，久而久之都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了，有时候还很难察觉。其实西方人的一些行为习惯是值得我们借鉴的，在语言上他们不吝惜表扬，我们听到的大多都是正面表扬的声音，这不是光说好话，而是一种修养。比如当他们不喜欢你做的饭的时候，他们不会说这个不好吃，我不喜欢，他们通常会说，我更喜欢你做的什么什么，哦， 那个太好吃了。我们大陆人在写党文化的熏染下，往往在这些方面注意不到，有些大法弟子还觉得我是实话实说，这是求真，忽略了考虑别人的感受，这也不是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党文化的东西是必须要修掉的，这些变异的东西是不能带进天国的，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